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政府的话呢，是在2月5号正式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说留学生签证上诉取消听证，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呢不只针对于留学生签证哈，他的上诉取消一个 hearing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这个是属于在行政复议过程当中的一个 procedural fairness， 我们叫做公平化的一个程序型的流程，也就是所有的这些被拒绝的案件在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的权利进行复议的。那这个复议的话有几个维度，通常情况下呢是纸面的维度，也就是说看书面的陈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叫hearing， 我们也叫做出庭，也是出庭权的一种，通常情况下呢是在听证陈述过程当中进行的一个答辩问询，那属于 oral evidence 的一种。所以 written evidence 和 oral evidence 就是书面的证明和口头的证明，在程序合法性上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如果单纯的以书面进行答辩和论答的话，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复议都是有代理人或代理人很专业，那在进行书面作答的时候如果并不全面，那这个时候又没有提供口头答辩和出庭权的这种程序加入，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哈。那这个就属于叫做程序公正性的一个来源。那这次的修改主要修改的是 Migration Act ART Act这些 condition 的影响，其中有一条呢叫 Division 4A 4A 的这个相关条款，我个人的认为呢是它的政策动向是说把默认的口头听证就变成了一个对特定案件的可选资源，政府把这类案件定位为是说更适合书面材料解决争议的，目的是主要是说推进这些案件快速的结案啊，以及减少积压。这个在议会的 first reading 和 second reading 里边都有公示。
我们看到有说法说呢，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改变，是因为复议制度往往会被人钻空子哈，就是说申请人呢很有可能借此来延长在澳大利亚停留，而且挺普遍的。那在您看来，事实真的如此吗？
目前的说法和讲法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很长一段时间确实存在有这些现象，学生签证被拒签以后会有很长时间的上诉和复议的等待期，那确实有一部分的人通过上诉等待期的过桥签证在澳洲合法的停留，甚至比他本身所报读的课程的时间还要长，例如一个一年或一年半的课程，但是上诉的排期却要排队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本来留学的目的呢是通过一年或一年半的读书即可完成，但上诉的出现和等待期的延长导致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在境内合法的停留，所以这个被认为是钻空子的一种讲法和说法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官方的材料当中确认了两件事情，官方并没有表明这一次修订的因果关系是由于学生签证的复议被滥用了所以才进行修订的，并不是由于这个初衷。官方的文件当中所指定的是说澳洲境内申请复议的这种案件，临时签证申请人被拒的案件呢是大量的延迟被推迟，出现了明显的积压，所以呢这一次的政策的修订，政府所描述的是说根据系统整体的完整性能够让这些复议快速的做出决定，减少批量的延滞是有关系的。那学生签证呢在整个的复议比重当中确实是非常大比率，但是不是说被滥用 还需要数据来支撑，现在并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
那申请人在上诉等待期间，工作潜力如何呢？
学生签证的权利的话，它是看这么几个点。最早期在政策没有改之前，是旅游签证可以申请学生签证，但是学生签证由于没有批，所以移民局的话呢，对于过桥签证的签证条款有明确的说明，是说。普遍是以 inherit 叫顺承上一个实体签证的条款，比如说旅游签最开始的转学生签证，那旅游签的签证条款是不允许工作的。那学生签证还没有获批，在持有过桥签证的时候呢，顺承上一个旅游签证的无法工作的签证条款。如果是学生签证到期再续学生签证，那这是现在普遍的状态，那他还顺承上一个签证的条款，所以。过桥签证的条款，不仅要考虑他要申请的这个签证，学生签证，还要考虑他以什么签证申请的下一个签证。那这个中间的过桥签就以顺承法的方式继承上一个实体签证的 condition，当然也有排他的一些情况。然后
好，
政府的话，在签证条款当中，对于学生签证还有额外的补充说明，就是在课程没有开始之前，实际上是不能够进行工作的。那课程开始之后，在学期的期间可以工作，而且还可以全职工作。课程结束之后，到签证过期之前还可以全职工作。学生签证呢，在持有期间每2周不能工作超过48小时。博士生还有 master 的配偶不受此限制，可以做豁免。
那学签被拒签的原因往往是什么？
在拒签信当中。所描述的，尤其是以Home Affairs 官方说明的，有一个指导文件，叫 Direction Number 106，其中的一个重点描述呢，就叫 GS，全称叫做 Genuine Student。判断的标准呢，就是申请学生签证是否是以学习作为主要目的，是否能够理解课程啊，在澳洲生活啊，个人情况啊，以及判断他的过去的移民历史和。是否会遵守这些条件，就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一个指导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呢，我们在普通的教法过程当中就叫做 GS Statement，是真实学生的意图。所以大多数的学生签证被拒签都是以非真实学生为一个主要的切入点拒签。
所以说，现在这个改变之后呢，变成了只靠书面材料来进行裁决，那这会不会让一些申请人比较吃亏？
我的观点是的，很有可能会吃亏。当然，原因并不是说英文不好就一定会输，因为在出庭的情况下的时候，会有英文的作答呀，或者是请翻译呀。最关键的核心点，从我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程序的结构变了。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公平性的原则。因为口头听证就 oral hearing 的听证。被拿掉了以后啊，申请人实际上是失去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说，我可以原来通过口头解释澄清误会，然后即时的这种回应member 的疑点，那这个机会现在就是不存在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除了比如说对于不利信息的机制以外，就没有更多的提醒啊，或者是索取，因为在现场的问答过程当中，member 呢会根据现场申请人的反应啊、状态啊，寻求或了解更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等于是说，通过政府和上诉厅的思维方式和想要了解的点、发问的这种模式来让上诉人作答。那如果只是通过陈述的方式呢，那对于申请人，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他有可能并不确定到底有哪些点提前要预知，要先答，在文件陈述过程当中的时候，陈述得更加的完整、准确和到位。如果要是不准确和不到位，又没有了口头听证的这一种问答、口头解释，那就等于风险会更大。
那在您看来哈，如果真的是来读书的，修改了之后，我的学签又面临了拒签的这样一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在读书的情况，申请了学生签证又被拒签了。我认为第一步永远是要读懂拒签的理由，在拒签信的信里一定会有明确的理由， 移民局会告诉这个申请人，你的签证被拒签了，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哪些哪些点，是会写的比较详尽的。它会拆解成具体的一些标准，包括移民的法条啊，以及判断的点啊，和一些事实的争议，以及签证官他的判断的来源。当然呢，证据在进行准备的时候，尤其是提出上诉，会围绕 GS，就刚才说的真实学生。那这些材料是否是能够被校验的呀？还是说只是口头的陈述，没有任何的 supporting 支撑材料啊？移民局的 Direction 106特别强调了决策者其实是要综合的来看申请人的情况的，也更看重有力的支持，而并不是看某一个要素和某一个点。最后一步的话呢，我认为是把上诉的申请，给他书面的程序化呈现出来，包括清晰的目录结构啊、时间线呐、以及证据的编号啊和前后的对照啊，以及想要说什么，变成是说，哎，我有哪些证明和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而不是单纯的我不服，我觉得，我认为，我想这些主观型的思维方式要转换成客观的一些，还谈不上叫法律思维，但至少是说叫证据性思维。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